你不了我，怎么叫做护短呢？这护短是以行短法，以法短行。如果以行短法，法就不可达；以行以法短行呢，就行法不可达。所以这个护短，那么行法就了我，双照呢，就行法完日。假设以法而照行，以行而照法，也是行生法生，法生行生，双照这么行法二种呢，宛然的存在。而且行法呢，也都是啊，当体解释法界，解释不可思议。所以前面那个讲，那么行也可以成为法界，法也可以成为法界。行法之当体呢，解释不可思议，思议。所以这个叫做因缘集中，这就是圆教的道理。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呢，他虽然呀、引出这个儒来所说这个文字，但是呢，他不能了得他的义理和意义，所以他仍然结骨的执着这个野营呀为自己的心性。所以他讲这虽说何处，虽说这个外境有了这个外境而生，我这一个心情呢，虽说这个外境而去哈这个外境去，那么这个心的谁有？这仍然是这个用这个内心而也攀越这个外境。那么他只是啊，按他这个意义啊，是不在这个内外中间删除。那么可以说，连这个藏教这个行生法生这个意义啊都没有达到。所以在这个前边讲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执着这个野营之心呢，他不是属于这个第六意识啊。不过由其他的著述来讲，这个野营之心就是属于这个第六意识。其实这个第六意识呢，它自己本身呢，根本是这个不可以这个，还是不可以知的。那么只是说这个言语之心，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异地之中啊，这个异地中叫做有始界啊，说是有这个发生这个境界一现起，自然就是演练这种境界。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境界呢，并不是这个第六识之体，只是假借这个第六识这个界分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叫做这个野影之心。所以佛在这个后边破他这个野影之心的时候啊，就是说离尘就无体了。这么离尘无体的话，那么又用什么来成就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呢？所以这个也了解这个野影呢，那么其他的注解说就是这个第六意识。那么按偶一大师的意识呢，这个野影不是这个第六意识啊、嗯。那么就要把这个意识啊把它分清楚。那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下次再说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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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难，如今所以有发生过种种心生，虽说何处心虽有者？那么这一颗还是属于这个行五破转即随生的这一颗啊。那么这个破转即随生，除转即二破此。那么这个转即呢，已经解释过了。现在呢，正是属于第二颗忍二破此。这个破呢，就是破除阿难尊者所执着的心；此呢，就是佛呀呵斥他所说的不合义理。所以叫做破此。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三颗：除、点记、二正破、三解破。那么点破呢，就点起阿难所执；正破呢，就正式破除阿难所执着非心。第三嘛，就是解破啊。
实行无体，则无所合；若有体而能合者，这十九界因其成合，
是以不染。那么前面那一颗是佛把他这个转机叠起来，那么然后按定他阿难尊的所说的这个意义，那么佛呢才正式的来破除它。那么所以这一颗叫做正破，就是正式的破除他这个转机，就是他的这个执着。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两颗，除破无体，二破有体。那么既然分为两颗，那么这一颗呢正是属于这个破无体，破这个阿难尊的所执着这个眼睛之心是没有体的，所以叫做破无体。四心无体，这无所合。那么这个四心呢，正是指的啊阿难尊的所执着的这个眼睛之心。那么究竟你这个心，你这个眼睛分别之心，还是有体还是无体呢？那么按佛的意思来讲，无体是本来就没有体的。假使你这个眼睛之心本来自己就没有体，这无所合呀，那么你还合个什么法呢？假使自己这一念心有体，那么因为我有，那么合外我也有，那么这样的才可以合呢。那么你自己根本就没有，你用什么东西来合外边这个外境，那么所合外境之法呢？那么这个根本以理论上就是不能相称，事实上也不能相符。然无有体而能合者，这十九界因其成合。那么假使你阿难，你说是我这个眼睛之心无有之体啊，它本来没有之体的，但是以这个本无之体之物而能够合这个外边这个尘境的话，那岂不是有这个第十九界因这个第七层而所合成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诸法呢，只有这个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假使你说你这个眼睛之心有体，那么在这个六识之外，在这个六识这个六识六识之外，那么再和这个外边这个无尘之体，那么岂不是有了这个第十九界了？这是意不然，那么你所讲的这种义理和这个事实完全不相符啊！事实不合，那么义理怎么能够成立？所以说叫做是意不然，所以说这种道理不能够成就啊、嗯，也的确不是如此。那么在只是在这个阿难尊者呀、啊，他所说这个眼睛之心。他决定执着自己是有体的，那么这一段呢，真是佛按他这个无体而来破去，而来破除啊、嗯。其实在这个唯识论里边呢，他讲这个根尘识，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个三个呢，这三种呢是各有其体，那么也各个有它的界限，互那么这个彼此呢。互相而不紊乱，你就好像这个十八界，这个界呢就是隐义，每一种法呢只能跟生他这个自己之法，好像也跟有也跟的种生也，那么识的种生识，那么尘的种生尘，那么十八界呢谁也不能生谁，都是以自己的种子而升起自己的现行，所以叫做戒。而且这个戒呢也是个类义，其类也是各个不同，你好像六识是六识一类，六根是六根的一类，六尘是六尘的一类， 体内呢是格格不同，所以它是各有各的种子而生起自己的界限，而且种类呢也格格不同，并且呢它这个界限呢也是分明了了，也好像野根是野根的界限，那么湿尘是湿尘的界限，那么野屎是野屎的界限，那么其余的六种其余的都是如此，各有各的界限，各有各的种子界限，各有各的类别不同。假设你说这个眼睛只剩有体的话，那么除了这个十八界之外，那么岂不是有这个用你这个眼睛之心的这个第七个心来合外边这个第七五尘之境，所以叫做这十九界因七尘合成，是以不然。那么这种道理不能够成就的啊。不过呢，在这个恶难所指在这个虚妄分别眼睛之心内，那么它呀、也的的确确呢是没有体性。只不过呢，是因为恶难尊者他自己啊执着，他是有体的。为什么他要执着有体呢？因为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他不能够了得眼睛之心无体。这就是只是用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外边这个五尘的境界裸现下来的影子，叫做野影。那么这个心怎么能够有体呢？所以他既然指着这个眼睛之心无体，那么他了不能够了得这个眼睛之心无体，所以啊，他决定执着这个眼睛之心是有体的。你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个十八界，这个十八界呢，只就是身心二法开合而有。你就好像这个开这个心法和这个十法就是五蕴，开这个十法和这个心法就是十二处。那么心十二法俱开呢，就叫做十八界呢。那么世界一切诸法呢，总不能够超过持十八界法。所以说，离开十八界，绝对没有这个第十九。假设你这个眼睛之心决定是有体的话，那么这个十八界法呢，它堵在这个眼影心之外，就叫心外有法了。既然心外有这个十八界之法，那么你要还有这个眼影之心，那么这个十八界之外，好像是法成了十八界，成了心外之法了。以心也这个第七无眼之城，所以这个不合乎道理的，所以叫做四意是不然。那么这种道理是绝对不能成就。按这个世界法，按这个四相推断这个理论，四相既然不符，理论就不能成就。其实我们这个十八界都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一念心而能够有，十八界完全的是我们这一念心所造所成所现，也就唯识中所讲呢，十八界法都是唯识所现出来的。那么既然这都是唯心唯识所变现出来的，那么哪里行为还有法呢？所以阿难尊者他这个错误呢，就执着这个眼睛之心有心，把这个十八界法呢都认为在这个眼睛之心之外，因此佛呀才拿这个五体来破除它。然有体者，如一手知之其体，如所知心，为佛内出，为穷外入。然佛内出还借神中，然穷外来邪合见灭。阿难也，借是其也， 行之非也，未解非义。夫也，然也能解，汝在世中没能解否？知足一时，尚有也存应解解无。然解无者，因何能死呢？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二，破有体，就是如来破除阿难尊者所知这个业念之心，那么也尤其实在的自性，尤其实在的自体，所以叫做破有体。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啊，除也内除外如破，二也一多变不变破。那么这是属于第一课，也内除外如，也这个是内外出入，也这个那么你这个眼影之心，还是从你这个身体之内而出来，还是眼影之心从这个外而入，从身体之外而入，所以叫做也内外出入而破除它这个有体。因为阿难尊者他是执着这个眼影之心有分别是有体质的，所以如来就也这个内外的两处而破除它这个，就既然有体，还是这个体从内出来，还是从外而入，这样的来破除。然有体者，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按照前边那个观，世性无体，那么按这个无体来破。那么这一课的正说也是写这样的，然有体者，说假使你恶呢，说你这个业因之心是决定有体质、有相状、有自性的话，就说叠起来啊，这是按定。如汝以手自知其体，如所自性未复内出，未从外入。那么这个下边这个这正是啊，佛呀这个给他问他这种意义，给他说明这种道理，也就是说。如汝以手啊，就如同你阿难自己应用你自己这个手指，自指，那么这个指呢，其他地方也解释这个好像捏或者是按，就是耐的意思，就是自己按自己这个身体叫做按，指叫做指，也就是说你自己应用你自己这个手指，那么缓用这个手来按你自己这个身体，缓治你自己这个身体，也就是按或者是耐，那么就以此来做个这个考验，或者是个考察试验，那么究竟你阿难所说的这个业因之心，就是如所知心，就是分别业因这个所知之心啊，就是自己用手按自己的体，按自己的身体，为否内出，还是从你这个身体以内，那个这个业因之心，还是从你这个身体以内而出来，是有时候是脚趾，还从外，未从外入，还是由你这个手指之外按的时候，从外而入，是有时候觉知的。那么这是。问他，究竟你这个眼影分别之心是这个以这个手指按自己的身体的时候，那么这个眼影之心是从内出而有所觉知，还是从外入而有所觉知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尊者他知道这个眼力之心决定是有体的，既然有体，以此体方有觉知，假如离开此体呢，那就没有觉知了。既然离不开此体而有觉知，那么你一手出体，那么借由是觉知还是内出还是外入？那么这是先把它这个点定，然后内处缓变神种。假使说你这个能够觉知野人分别之心，是由自己这个手来按自己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觉知分别之心呢，是由内处，是由身体之内啊而出来，是有所觉知的。那么既然从身体之内而出来，那么缓解神种，那么也既然他在外有所觉知，那么在内就应该有所明了啊。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借到神种的这五种的这个第一，那么七处之中第一颗，那么神心还是在这个身体之内啊。那么同这个第一颗嫉妒执着自己这一念分别眼之心在身体之中又有什么差别呢？然从外来邪和见灭，假使说你这个眼眼分别了知之心它是决定有体的话，应用你自己的手指按自己身体，那么这个所教所指呢是从外而来的，从外面而来的。说既然这个有体觉知之心是从外而来，那么既然从外而来，那么邪和见灭呢？那么你阿难尊者是不是先用这个觉知之心先见到你自己这个面目，然后才能够觉察这个才能够觉察你这个身体啊，才能够觉察到有这种手指来这个触这个身体这个脚趾呢？既然不能先见于面，那么当然身体也就不能够觉察到。这个内外呀，俱不能见，那么是从内出来不能够见到神种诸我，那么从外而来也不能够见的神，也不能够先见其面，可以说是内外俱不能知，内外俱不能见了。那么由此就可以了知，你阿难这个眼眼之心，它本来就没有自体呀。既然不是内出，也不是外来，那么岂能够随你就同你阿难尊者所讲的随所何处心之所有呢？那么你说你这个眼眼之心随何有任何一法，那么你的心就升起来了。那么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合，那么自己的面目从内出来也不能合外，从外还不能合内，那么你怎么算你这个眼眼之心谁说合处心之谁有呢？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能够成就？因为这是你阿难所执着所嫉妒的啊，心这个谁说合处心谁心之谁有啊。阿难言：皆是其也，心之非也，谓之非意。那么这句话呢，这正是阿难尊者也就等于心里边比佛呀说的是没有口可开，那么心里边就等于说是这个反驳这个意义了。所以阿难尊者就又来是禀白于佛说，那么也就等于他自己呀这样的辨别的这样来说明，这是戒。那么戒者是我的野根呢，那么既然戒是野根，心中呢只是这个了知，那么戒只是野，只是戒，心只是了知，那么我这个在这个身内不能够借到身内主我，有那么邪来不能够邪和接到灭，那么这个是只是眼根的作用啊。那么我这个直觉呢，在这个以手直体，这个直觉呢是属于这个心的作用啊。 那么他们两种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啊。那么为什么如来说是这个啊这个穷身然穷内处体界神穷，然穷外来邪和界灭，那么是还是用这个以指以手来指体这种皮也说明这种道理呢？所以这个眼界以心指起用根本不相同啊。所以说未解非议。那么你说以手指体的时候啊，那么你从内出来邪见神种，从外而来邪和见面，这个义理也是未解非，这个义理不对的，不合乎道理。那么这也就是恶难尊者所反驳的，因为戒作用是也，这个脚趾那么是行的作用，那么他认为这个脚趾是行的作用，戒的是也的作用，因为作用不同，所以你不能够拿这个了知，那么当着这个业界，所以未解非议。那么这种道理是讲不通啊。那么阿难尊者，他为什么要有这种这个或者是辩论，也就是自辩啊、自己辨别自己这种理论的这种意义呢？那么也就是因为阿难尊者呢，他呀这个因为问佛过去啊，因为问佛所说这个种种的教法啊、那么但是呢，阿难尊者以为他这个心呢是这个只是一种脚趾了明，只是说明这个心只可以是了知，只可以这个有这个觉处。也呢，只有这个看到这个外境，那么能戒的这种功能作用，方可以说是戒。由于这个说戒，但那是也，所以这个戒物呢，只是也根的功能作用。那么心的这个了知分明呢，这个不是这个也根的功能作用。所以他讲这个戒，戒物呢，这个。这个也只有戒无的这个功能作用，那么就说明这个如来何持这个行止也戒这个功能作用呢是不应啊，这不合理啊。不过呢，这也是阿难尊者呢，因为他没有这个了悟，这个也它只是一种说法。就既然我们这个也根只是一种说法，它怎么能够有个戒无的功能呢？既然它没有戒无的功能，当然它也没有这个能戒的这种作用。其实呢，有我们的也根戒无是我们心理的作用，绝不是也根的功能。所以在这个下文呢，比佛那么这一问说门能戒佛，那么使人也可以戒我，那么这个一语呢，且把它提醒，那么他才能够指导我们这个也根呢，只是一种这个说法，它没有这个戒我的功能。那么因为他现在讲这一段意义呢，就他不能够了解这种道理，所以他才这样的讲。如果他了解了，那么他也不敢同佛呀、这样的来辩辩。佛也，然也能戒，汝在世中是门能戒佛。那么这一句呢，正是佛呀，再来这个问他啊，譬如有这么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呀，在这个讲堂之中，把这个门窗打开，那么能戒的是人，而不是这个门窗。那么我们这一内心在这个身体之中，它身体的功能作用，那么借到外物呢，只是我们这一内心，而不是这个业感。所以这个地方是如来说这个譬喻呢，就说明这种道理，说然也能借，汝在世中门能借佛。你好像你我呢，在那个讲堂之中坐着，那么在这个能够接到种种的外物是你额呢，那么打开我们的六根，能接能听能闻能嗅能尝能知的是我们的心， 而不是属于这个无根。所以说没能解惑，那么这一句啊，就是表达我们的无根之身它完全是十方，能见能嗅能尝能止能除的，那是我们这一个心的功能作用。那知住意识上有圆成，那么你看一看世界上啊，很多这个行识的人，那么他这个眼睛仍然存在，耳朵仍然存在，身体仍然存在，他能不能够见，能不能够听，能不能够触，能不能够嗅呢？所以说上有也成呢应借借物，那么他们呢也应当借物闻声啊，那么这个那个修长这个觉处。在借物者应和明识，假使使人他能够是借闻修长的话，那又怎么叫做使人呢？那么使人同于华人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佛陀、啊、把这一段意义啊，那么一问出来啊，那么阿难尊者呢也是这个才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无根眼耳鼻舌身，它只是一种实法，没有这个见闻修长的这种功能作用。见闻修长的功能作用呢，完全是我们这一心，因此他要了解这种道理呢，他也就不敢讲见是其也，行之非也，未解非义的道理了。所以这一段文，这个如意大师也就这样讲了，就是说是破他这个眼影之心无体，而是呢简单破除他这个希望这个浮沉，这个浮沉这个眼根，其实浮沉眼根的连这个五根都记住，那么统统都是一种实法，而不能够借闻。那么只有能够借闻的呢，只是我们这一念这个真心它的功能作用，不但是这个无根而不能借闻的功能，而且阿难尊者所知的这个眼影之心呢，也没有这样的功能。其实真正的功能呢，是我们这一念这个这个心性，那么它才有这种功能。那么这个那么既然这个是这个内外，那么就是找这个眼影之心呢，那么是了不可得。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是阿难尊者，那么按我们呢，也都应该啊有这一种这个觉照、这个观察、这个意义。既然这一念心不从内出，这一念心也不从外入，那么可以说这个眼影之心呢，它的确是没有这个体者，因为它没有体，所以你从内从外从中间呢，根本找不到它的处所。那么在这个一般之人呢，那么他都是认为我们这个眼影之心一天起来这个昼夜六时啊，一天起来去应用。其实呢，好像这个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够会通这个意义啊，是非从内出，是非从外入，那么可见这一个心根本就没有自体。那么佛法之中所讲呀，是没有自性，在这个没有自性之下，也就等于是个无我。那么如果了解我们这个无根，它是一种实法，那么眼睛之心是无体，本来没有自性，那么心呢也是穷本以来呀，是本质无生。所以这个古德讲呀，身心世界，我们在这个三界之中呢，那么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啊，就等于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从你醒过来之后啊，管这个梦中之事呢，是完全了不可得。其实呢，这种意义啊，的确是如此，只不过是呢，我们因为迷之已久了，那么现在呀，就是平常人用，只是用我们这一年这个好像这个无根，使令这个四大所成的无根 有所觉知了。使令这个见闻修成觉知这个功能作用呢，反而永失住。除了眼不能见，除了耳呢就不能闻，除了身体就不能触。因此呢，就把我们这个这一念这个心性这个功能呢，就应用这个五根把它隔开、隔别起来了。那么五知之五呢，以为是有知，有知之五呢，它是无形无相，是了不可得。因此呢，说迷呢，就迷在一起。若难犹如绝了，能知之心，然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如身，为复变体，为不变体。然一体者，只如一手指一指时，是指应脚；然写脚者，只应无在。然只有数啊，只如一体，只不能成。然多体者，只成多人，合体为如呢？然变体者，同些所指。然不变者，当如出头，一出其左，头有所左。从头有所觉，即应无知，今如不然呢？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指，因为前边那个破有体指中分为两个，那么第一个眼内。眼内出外入，眼内外出入。第二一颗呢，就是眼这个眼一多，眼不变破。这个眼一多变不变呢？这个眼就是说，在这个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四肢之中啊，只有一个形体，叫做眼一。眼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身体四肢之中呢。那么每一只都有一个形体，那么这个叫做多的形体。眼变就是说眼这个整个的一个身体，我们这一念眼力之心变异这个身体，或者我们这个眼力之心不变，不能够普遍我们这个身体之中。那么这是这么一个解释法啊。眼这个这个其实这一个心就是阿难尊者所说这个眼力之心呢。那么这个眼力之心。还是在我们身体之中，那么它是属于一一心，那么这一心是那么这个这个一体，那么这一心之体还是变异你的四肢，还是你这个四肢之中每一只独的一个体叫做多体，所以这个一多呢是这样的分别啊。那么我们大概说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佛呀，也是也起这个阿难尊者所知这个眼力之心。那么所以他没有这个固定之体，也就是说没有一定之体了。那么究竟是一体是多体，变体是不变体？那么也这个也多变不变的破它啊、嗯，就是说他没有固定之体了。所以以此呢就破除阿难尊者呀随和随有的这种意义。因为阿难尊者在这一刻之中呢，他只是说我这个眼力之心随所哈处甚至随有，所以就应用这一段呢来破除他这个随和随有的这种意思。那么也就分开这个四句，一共是分开这个四句来破除它。第一是一体，第二是多体，第三变体，第四不变体。阿难，那么这个佛也又这个叫了一声阿难啊，就是犹如绝了能知之心。然必有体，说有有者，那么在前边呢，已经是把这个让这个有体已经破除啊、嗯，那么现在这些这个一多变不变的破，所以叫做有， 所以有这，那么你额南呢，如果是觉察啊，这个觉察了知，这个能知能见的这个言言之心，必有体者，然必有体，假设是必定有其自体，有他这个体者，有他这个相状，有他这个自性的话。那么究竟你这个言言之心，他这个体者自性是为乎一体，是为有多体呢？今在如身，为乎变体，为不变体呢？那么这四句呢，正是要把这个四句呢，把它安定的。那么既然你这个言